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台北股市呢，昨天是下跌了104点，收盘指数12872点，跌幅0.8%，成交金额是1868亿元。而 OTC 呢，则是相对比较强，上涨了0.09点，收盘指数是167.64点，涨幅0.05%，成交金额432亿元。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中银财富分析师陈维泰。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哦、好，维泰，
是
这两天其实很明显的，因为大家都在等待美国联准会的最新会议，就这个会议的结论出来了之后呢，市场上其实是很不买单。那你说它不宽松吗？它很宽松了，可市场认为不够。所以你看到尤其是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连续两个交易日跌幅超过1%，而且又跌破了月线，
是
这对台北股市可能产生什么样子的影响？
好，凤馨早安，大家早安。我们看到在最近的一个美国股市似乎就是在创高的之后、哦、进行一个高档的一个震荡。那至于说这联准会的一个声明，其实我想都在大家预料当中，没有说特别的一个惊喜，所以有点所谓的我们说利多实现的一个味道。那只不过在整个科技股的一个表现上、哦、其实我们看到最近其实我们说的尖牙股哦、其实卖压算是相对的比较沉重。
对啊，像今天凌晨脸书跌了3%、欸、
对、哦、所以这些这个所谓尖牙股的一个部分，那卖压相对比较沉重，其实代表就是说其实一些市场上面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资金或者是投资人针对现在美国股市的一个投资似乎站在比较保守的一方。那会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我个人认为有两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其实这个美国跟这个中国的一个所谓的专利的一些所谓的一个这个啊，例如说 TikTok 的一个这个收购，或者是说我们所谓的叫一个 NVIDIA 啊，然后买下那个安谋、等等这些所谓的我们讲说技术专利的一个争夺战、应该是说从整个脉络来讲，我们以前是所谓的一个抢资源、抢人才、抢市场，现在升华到什么抢技术、那抢技术的这个部分，其实目前看起来在整个，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说在竞合的一个架构之下，其实竞的这个比例开始往上做拉高，合的比例开始往下掉。那这样其实对于商业或对于企业而言，其实是有一点点不是这么好的一个发展，因为大家都要花出比过去更高的成本来去做到这些的事情。
那个成本是政治成本，
对，
而不是我们过去习惯的商业成本。
对，
所以对于企业来讲，到底我政治成本必须要花到多少才是一个合理的成本？
是，
其实没有经验，所以那个不确定性就变得很高。
对，讲到不确定性，我这边再提一个，就是我们看到Joe Biden 跟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他的民调其实在最近这一两周有出现拉近。
对啊，所有的民调都拉近了。
对，好，那这就是
支持拜登人简直快要疯了这样。
对，这就是投资人，就我们在投资股票的人，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因为投资者最怕的事情叫做不确定因素。当你的民调越来越接近的时候，搞不好现在还是 Joe Biden 领先，搞不好到下一个月变成55%了。哇，我想那投资人怎么办？
不确定性更高了。
对，如果你是投资人，你敢押宝吗？在你不敢押宝的情况之下，你会做什么动作？你当然就是会先退出观望嘛。所以其实我个人猜测就是说，大家要特别关注，就是说接下来民调的一个变化。如果接下来民调双方的民调的差距越来越接近的时候，这些所谓的一个不敢赌或不愿意赌的这些的一个投资人，他们就会缩手，就会撤出，到时候就引发一波的一个套现或者是变现的卖压。
所以你觉得那个民调呢，如果是一面倒的，也就没有问题，其实是 OK 的，因为一面倒反而是确定性。那我就知道说，不管是拜登或川普谁当选，我大概知道我可以押宝哪一些产业、哪一些类股。
是，
现在最怕的就是那个55%，
对，55%，
55%你根本没办法押宝，
是，
尤其双方可能有很多的认知差距非常的大，
是，
Okay.
尤其在选举这部分，不到最后一刻，你没有办法知道它这个结果。所以在我们过去，不管是美股，甚至说在台股，你都会看到类似的情况。越接近这个总统大选之前，其实这些不愿意押宝的这些投资人，他们都会选择先退出观望。那这个可能也是导致在近期美国股市踌躇不前，或者是说一有风吹草动的一些讯息，卖压就出涌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好，那如果说这样子，但回到台北股市来讲，因为美国股市洞见观瞻呢，就是影响到外资。OK， 那可以发现到外资或者三大法人，其实昨天在集中市场跟在电投市场就有非常 不一样的一个表现。在集中市场来说，其实三大法人都站在卖方。外资、内资、投信、自营商基本上都站在卖方，甚至连包括关谷券商最近都在卖，
内外都在卖，
对，都在卖。好，那在这集电投市场，其实看到昨天其实三大法人稍微好一点点。就是其实没有卖的这么明显，所以在昨天很有趣的就是加权指数几乎全场都在平盘之下游走，但是呢在电投指数部分几乎全场都在平盘以上游走，虽然说尾盘还是有掉下来被拖累，可是基本上还是在平盘之上的一个架构。所以从昨天或者今天，也许我们再持续再观察一下，就现在的一些所谓的非全资股的部分，是不是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它因为个股表现或者是已经修正一段时间，它又往上去进行反弹跟弹跳的机会。
所以因为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原本领涨的这些公司要再想继续领涨其实困难度增高，然后再加上法人的动态出现了一些变化，它不只是转卖操，对不对？其实很重要是可能它的买卖的方向也都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大盘的部分可能会面临不确定性所产生的修正，而个别产业的部分就要注意它的变化可能会跟过去完全不同。
是，大盘的部分如果说在讲集中市场，在加权指数的部分，其实一直到这个礼拜为止我的看法还是不变，它就是一个箱型整理架构，也就是我们上礼拜所提到的类似以时间代替空间的一种修正模式。
你还是觉得是时间 会慢慢的，
至少在九月底之前
还不会出现那一种用空间来换时间
应该还不至于，应该还不至于，因为现在美国股市它的不确定因素大家的反应可能是我们看的比较早，但是现在市场上面可能没有这么快的反应，
还没有那么多悲观情绪。
对对，可是大家就看嘛，到时候明天要怎么样。但是在整个这个外资在动态上来讲，它其实就有多多少少都有去做一点调节。那像昨天看到法人部分外资来讲，它在明显调节就是在金融股的一个部分，金控股。那这是外资一向的一个操作手法，它只要一有风吹草动，金控股就先砍。包括像星光金，包括像中信金、兆丰、和库、玉山等等，这些他们都是昨天卖超的前几名。OK， 甚至说在前天买超第一名的台积电，单日买超22,000多张，昨天也卖出了17,000多张。所以其实外资现在的动态真的它没有一个定性，
真的耶，
它真的是这样子。
要不就是呢他们做的太短线，要不就是呢他们在不同的外资圈里头
是
其实他们的态度差距都很大，甚至于对个股的差距都很大，
对，
所以才会有人买有人卖，差距那么大。
是，好，那反倒是在内资在投信的这一块，其实我发现到他们开始，我们在讲说第三季是7、8、9月嘛，那九月份就是第三季的最后一个月。那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最后一个月他们都是第一个，他们上半个月要去进行换股，就是要把过去涨多去做调节，然后有钱了之后才能够去做账，做账下半个月的一些标的。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在昨天17号、18号，好，那之前基本上他们都是站在卖方居多。那么在昨天发现到投信开始有点回头站在买方的一个部分，那买超其实还是目前看起来还是属于一些电子族群为主，这是内资投信他一向比较擅长做的。例如说最近看到又回头去买一些像 IC 设计啦、PCB 或者是散热，但是比较特殊的就是在非电子股的部分，最近也看到在投信有去进行一个布局，例如说台达化啦、华夏、国桥，我想这些在之前节目当中
就二线说话，
对，在之前节目当中大概都有跟大家稍微提示过。但是其实投信的另外一个战场还是在这个 OTC， 所以 OTC 最近他们买超的其实也算是相对的比较明显。买超的族群其实如果说要讲族群性的话，大概就是例如说像矽晶圆、中美金、 合金甚至环球金这部分，我们说的三金基本上又重新回到他们的买超行列当中，
亮晶晶，
对，亮晶晶。还有一个就是 PA 的部分，就是功率放大器，那但这次他们主要的买超对象不再落在稳茂，反而是落在宏杰科。
为什么？
宏杰科可能第一个，
稳茂不是龙头吗？
对，它或许在产业上来讲它是龙头的地位没错，可是我们看到在宏杰科的一个股价表现上，它现在才100出头，那相较于3105的这个稳茂，你看到它的股价是300多块，所以 在同样的 PA 题材的情况之下，一个100块一个300块钱，所以其实可能在短时间之内他们会觉得说似乎宏杰科比较相对有上涨的一个空间，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了。那所以我觉得现在还在酝酿当中，但是还没有说真正的往上出现爆发或者是拉抬，不过我认为说投资朋友可以稍微去做一个追踪或者是去做一个观察。
不过因为现在已经9月18号了，距离九月底其实只剩下大概11-12个交易日而已了哈。所以呢，如果说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到底看待投信的进出是要跟进买的部分，还是先抛它卖的部分呢？因为现在就到了这种九月中，就最麻烦的就是它可能是结账，也可能是做账。
对，它在这个阶段是十字路口。但是你说要到底是先抛他卖的还是先去进他买的，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两件事情不太冲突，他可以同时做的，他可以同时做 就是如果你手上有的你就先卖嘛，如果手上没有的，或者是
有道理，
对，你就开始去看。那目前看起来我觉得他们还在悄悄的布局当中，还没有到那种正式拉抬的。那有一些族群上面曾经过去曾经有布局过，例如说散热的部分，
散热
超重啊，双红
也是好久没有再听到这一类的。
但是他们其实持股没有跑，像双红他们持股没有跑，所以像这些我们讲直白就是他们头已经洗下去的股票，其实如果说再过一两个礼拜一两天，那如果说都没动，其实他们很可能就会是接下来越接近月底要往上去拉抬的一个标的了。
哦，因为他们手上这应该是他们在今年初以来就一路布局的散热的部分，对不
对？
对，
因为5G 相关题材，对散热需求会有拉高的效果。
好，所以盘点一下投信现在的持股状况、进出状况，也许在这一段期间要注意。不要被他所杀的股票伤到了，
是，
可是如果他会拉抬，其实坐在轿上就会安心一些。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了之后呢，再来看其他产业布局。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中银财富分析师陈维泰，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所以维泰还是维持着盘势是以时间换空间，所以要大涨很难，目前还不认为它会大跌，对不对？好，那可是呢，在个别的类股的部分呢，你刚刚提到了说因为不确定性这么的多，所以有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不愿意去赌的一些资金会缩手。
对，
那这一些资金他们就会从那一些就这一些人的性格上面的那一些个股先退出嘛哈。
对，
那一向呢这个维泰喜欢观察投信法人的动态，所以你刚刚提到了投信法人手上的 IC 设计还是很多，PCB 还是很多，
散热
还是很多。最近呢在这一个这个 OTC 市场里头呢又把矽晶圆接回来了，然后呢 PA 放大器这个部分呢是以宏杰科还不是以稳茂为主，这个帮大家先盘点完了。那他现在在结账的大概是哪一些族群呢？
好，如果说在结账部分，目前其实不一定只有集中在这个投信，那其实有很多的一个个股，不管是之前买了很多的外资或法人，他们其实都有在卖超。其实例如说像长荣，连外资这边都开始转为卖超，
小心啊，因为他这一波这样子有一点点那种一波到底的味道在。
对，所以其实不一定是投信，就是连 外资这边也都有去进行调节的一个部分、那除了这个涨多的之外，还有就是高价的部分，我个人认为其实高价股最近的一个表现事实上也是有一点点差强人意。当然我个人认为刚刚网友说的什么联发科或者是大力光最近的相对弱势可能有一些的一个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族群的部分，我认为大家可以稍微去关心一下，就是说是不是有出现转弱，或者是前波下跌，但这一波大家都在谈的时候它谈不太起来的一种情况。那为什么刚才讲到说为什么我会特别比较喜欢看投信，就是因为不同的这一个法人好，它的一个操作的模式事实上是有一些不同的，
个性不同。
对，好，那以投信来讲，它可能就是它要做一个波段，它就是有进也有出。那外资有一些被动式的外资，它是属于跟着 MSCI 长线布局，那有一些主动外资，它是要去做这个套利的。OK， 所以其实我个人认为啦，一般散户朋友或一般投资人，他们其实比较喜欢的应该是跟着投信的一种模式，就是低买高卖赚到价差、所以我才会通常在节目当中会比较愿意花多点时间去跟大家分析跟分享这投信的一个进出的一个动向。OK， 那现在投信除了刚刚提到他们比较擅长的这种电子族群之外呢，其实在传产股的部分他们最近也是有一些的琢磨，包括像刚刚塑化股的部分。那只不过呢，刚刚我跟波信有聊到说，其实他们在转换类股的时候，你要从电子转到非电子股，它其实需要花时间的，
因为我们电子股太庞大大了，
对，
占60-70%、
对，
对，
所以他不太可能马上就啪啪啪啪啪把电子股全部丢丢，然后去转到这个传产股，这个其实比较不太会发生，他会慢慢慢慢的转。但比较明确看到就是说他们之前做过了，叫做航运嘛，
对，
长荣啦、阳明啦、哇，他们都做过了吧，然后这些现在回台来做到这个塑化、塑化二线的一个部分。那所以我认为说在接下来可能在原物料相关的部分，我们之前也提过，他应该还是会持续再去做一个轮动，去做一个介入的一个部分。
你有看好的下一波的产业标的吗？如果航运现在可能已经做的差不多了，然后二线塑化其实也正夯啦，但是也担心说是不是也涨多的话，有下一波的标的吗？
如果在讲产业或者是在讲季节性的变化的时候，我通常会观察到第四季容易会有旺季效应的，
因为你上礼拜看钢铁嘛，
钢铁，对，钢铁
很强啊，
对啊，像昨天夜星还是涨停板，对不对？然后这阵子其实像东钢，我们说这种调钢类的，因为跟这种建筑、比较有相关的这个产业，他们在最近其实就相对比较夯。那同样道理，我今天总不可能只买钢筋不买水泥吧，
对。
那根据我过去的研究，就是其实水泥基本上在第四季会是他们传统的一个旺季，不管是在中国大陆或者台湾都是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呢，我认为说在水泥股的部分，不管是台泥或者是亚泥，你可以发现到其实他们在最近的股价前阵子有稍微去做个拉回跟修正，可是现在又已经出现量缩价稳的一个情况。那这两档个股共同点就是到目前为止他们都还没有完全去做一个填息的动作，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它或许还有一些空间。那除了台泥亚泥之外，当然其实我们说偏下游的这种所预拌混凝土，例如说2504的这个国产，这边来讲其实它最近的股价你可以发现到一直维持在相对高档，然后呢整个法人的筹码不管是外资不管是投信基本上都在里面。那还有一个就是例如说像5546的这个永固，也是最近的今年刚刚挂牌的公司，那其实他们最近
它是做什么的，
它也是跟国产一样，它是在做预拌混凝土，
预拌混凝土的
、OK， 好，所以这些预拌混凝土的一个公司，我认为说如果说在接下来基础建设或者是一般的我们在讲厂办或者是电厂他们在盖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原料。OK， 这个是我觉得接下来或许我会特别关注的一个方向。
好，所以钢筋钢铁、水泥，
对，
乃至于预拌混凝土，这个是你现在比较看好的。那你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特别提到说外资可能会缩手这段期间，
对，
如果外资缩手是不是代表说有一些产业我们可能要先避开了？ 我这边特别请这个维泰都是用产业面的角度去提供给大家参考，当然这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个股会很明显他会拿出来做分析，用一个比较次产业的角度去看，因为你可以选择的标的就很多，你可以从这里面去挑选你比较喜欢投机一点的，或者你喜欢他的财务比较稳健的你才投资的，你可以凭你自己的投资喜好去选择。对，可是外资呢，
外资的部分其实在最近他们比较琢磨的是在双低耶，大家可能没有想到，就是面板、低润这两个双低，哈 ，LCDN 跟这个低润的部分。那当然，
因为陈俊胜说原材料现在缺料缺得一塌糊涂啊。
是啊，因为可能上游可能有缺工、有锻炼的情况，所以这原材料开始出现这种或者供应可能比较不及的情况。那面板的部分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提过，不管是友达或者是群创，我觉得这次都是在之前有大家跟大家报告过的。那在除了这两个老虎之外，当然其实我认为说彩晶或者是说像8105的邻居哦，这些其实搞不好到接下来在整个市场上的资金推拢之下，他们其实都有可能往上做走高，毕竟这两档个股它的股价也是十几块啊，也相对比较低啊，
所以面板的小猫们也都有机会。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我觉得是有机会。那除面板之外，大家手上比较多的可能还是在低润。那这次我发现到，其实像是2408的南亚科这边，其实外资跟投信都在买耶，这也是比较少看到说这个双低族群有看到外资跟投信都在买的。那尤其投信一下在7月份、8月份就开始在布局，一直到9月份都还在买。
我听说有一些中实户喜欢的券商哦，最近好像买进的很多。
是因为这种是第一个他们大家都熟悉，再来第二个就是他们真的股价，你说以南亚科来讲，他从今年3月份跌下来之后，3月份的这个价格最低到44块，现在价格也不过才55块，他其实没有涨多少，跟其他电子股它是真的没有涨到。好，那还有像是2344的这个华邦电，也同样是最近看到在外资的部分，从9月份开始就一直买。那我当然认为说这些其实也跟景气循环相关的一个个股。那当然坏到不能再坏的时候，它通常就是他们转机的时候。就这边其实这两个类股的一个这个个股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后续做一个留意。
又是一个好久没有听到的，所以你真的有一点就是那一种涨多了，所以有一些题材就开始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然后呢，现在换来的感觉上面不是说那一种它未来有很大的产业前景大爆发的那一种，
是
相反的，反而是一些可能都已经沉寂很久了，然后呢，它至少可以随着景气循环而动的，
对。
那这是一种保守心态耶。
应该是说以目前的台北股市的结构是高低档位接着调整，高位接的容易出现卖压获利了结，但低位接的因为它之前没有涨到，所以可能会吸引一些新的资金进场。
OK， 好，这些都是呢大家可以来提醒注意的。那半导体类股呢，
半导体族群就看这个台积电，台积电如果说没有再持续往上创高，基本上也还是一个狭幅震荡的一个架构。
好，你这是用很保守的方式，很婉转的方式在说半导体类股了，我希望大家能听懂。非常谢谢陈维泰，也非常谢谢大家，休息一下。